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时事评论、中国农民、世界工厂的代价、中共的免费资产。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
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文章要点清晰、实在、发自内心，避免弄虚作假、说空话、大话、套话等党文化习惯，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提高了心性，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师父讲过，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回归传统、去除人心恶念、充实佛性，在世间兑现誓约，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去的一年、五年，从得法到现在，遇到了哪些情况？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请拿起笔，写出您的那份答卷。参加者，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投稿平台，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注意事项：一、请早动笔，不拖延应付。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静思、总结、提高都需要时间。同时，为了法会顺利开幕，帮忙打字的同修、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二、加强正念，注意安全。三、不要写成流水账，或者只说是，不谈修心的收获。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 美国新泽西法轮功学员7月31日至8月8日在州立集市设立展位，向游客讲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该集市位于新泽西州北部，每年吸引20多万名游客。祥和的功法展示吸引了许多游客，有些人放慢脚步观看，有些人走进展位询问功法，也有人跟随学员学习动作。8月3日至9日，另一部分新泽西州法轮功学员参加在东布朗士维克市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郡集市弘法传真相。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贾斯汀·墨菲和新泽西州第12国会选区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候选人格雷格·梅勒分别在集市期间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法轮功及中共迫害真相，并表达支持。
8月4日下午，纽约曼哈顿下东区街道上搭起一排排帐篷，一年一度的全美邻里守望夜社区活动吸引了大批居民携家带口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活动，现场展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并献上太鼓与中国传统弦乐表演，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不少人来到法轮功展位了解法轮大法，领取真相资料，与学员交谈，感受真善忍带来的祥和与美好。功法展示结束后，主持人还向现场观众高声说道：“法轮大法好。”
8月7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前，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2026年7月，截至22日，已有26名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多位来自中国大陆曾亲身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讲述自己以及家人遭受迫害的经历，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仍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加州州长竞选人斯考特·希尔兹在旧金山中领馆前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7年的迫害，释放近期在长春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他说，自己站在这里是为了那些无法站出来发声的人。
墨西哥法轮大法学员7月20日在金塔纳罗澳洲图鲁姆市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发放大量真相资料，并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许多民众感谢学员介绍他们此前从未听闻的真相，也有人表示将前往当地练功点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在克雷塔罗州，法轮大法学员来到市中心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迫害真相。许多民众在了解真相后纷纷表达支持。7月19日，墨西哥特拉斯卡拉州的法轮大法学员来到普埃布拉市，与当地学员在历史中心的卡门公园集体练功，演示功法。不少民众驻足学练功法后表示感到内心平静，并希望今后能够继续修炼。一位女士说，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随后她表示，这就像上天给我的答案。我患癌症已经3年了，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康复。这一功法会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新普法尔广场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3名年轻人经过活动现场时，一位法轮功学员上前与他们交谈，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起初，3人只是礼貌地停下来听，随着交谈的深入，他们开始主动询问，希望了解更多细节。离开前，其中一人对学员说，谢谢你们今天在这里的付出。
瑞士苏黎世州议员汉斯·埃格利和前圣加伦州议员伊娃·凯勒博士7月18日和25日 分别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和最大城市苏黎世市中心举办的活动，发表演讲，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共同制止迫害。埃格利议员认为，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只是违反国际公约，更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他说，迫害者需要黑暗，需要沉默、宣传以及将受害者非人化，因此真相就是最强的解药。每一份证词、每一份报告、每一次独立调查都是一道光，光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能驱散黑暗，自己却不会因此减损分毫。在凯勒博士看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不会止步于此。他说，当一个独裁政权开始迫害某一个群体时，之后往往会蔓延到其他群体身上，接着他们又会去迫害其他的群体，最终受苦的是整个国家的民众。虽然迫害发生在遥远的中国，但是他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彼此之间其实都是有联系的，即便发生在离我很远地方的事情，也可能间接地影响到我，对此我也负有一份责任。
芬兰法轮功学员8月2日参加了在坦佩雷的哈梅恩公园举办的年度公园嘉年华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展示五套功法，并分发传单和讲述中共27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火灾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真相。IT 工程师安努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他说，这一切令人非常难过，所有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对这场迫害。当学员介绍法轮大法倡导真善忍时，他深有同感地说，如果所有的人对其他人都友好，整个社会就变得更美好，善待他人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学员赠送给他一朵莲花，他仔细端详后高兴地表示要把它挂在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介绍法轮功，讲述在中国仍在持续发生的迫害，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这场迫害。来自斯洛伐克各地的约2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下午4时，学员举行了烛光悼念，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弗朗季谢科·米克洛什科以及前国民议会议员彼得·奥苏斯基也参加了烛光悼念活动。米克洛什科议员在讲话中表示，不应让经济利益凌驾于维护人权之上。议员还回顾了自己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前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经历，并强调国际社会的支持曾给予他们重要帮助。他说，保护那些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正遭受着迫害。曾长期担任国会议员的彼得·奥苏斯基表示，他每年都会参加这一纪念活动，因为他认为这里聚集的是坚守善良的一群人。他说，正直的人应当做出承诺并承担起责任，坚定地站在善良的一边，面对邪恶永不退缩。他向所有在迫害中仍坚持信仰的人表达支持。他说，如果世界继续对法轮功所展现的道德观视而不见，那么更美好的时代就不会到来。斯洛伐克欧洲议会议员米利亚姆·莱科斯曼发来书面致辞，他写道，我与欧洲议会同事多次强调，宗教和信仰自由是一项普世人权。我们也多次对有关中国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摘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报告表示深切关注。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必须接受独立调查并立即停止。他还谈到斯洛伐克在共产主义统治时期的历史经验， 斯洛伐克曾经历过集权统治，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再严酷的镇压也无法永远压制人类对自由、真相和尊严的渴求。他向今天仍遭受迫害的人们表示，请不要失去希望，历史已经证明，真理与爱最终会战胜谎言与仇恨。与此同时，斯洛伐克尼特拉市宣布，7月20日，赫雷诺瓦大桥的灯光将由平时的白色转换成蓝色，以支持国际社会提高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问题的关注。在公告中，尼特拉市表示，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以及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多年来持续记录了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任意拘留、酷刑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
2026年的7月，正值印度季风季节，风雨不断。尽管如此，来自印度多个城市的法轮大法学员聚在一起，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7年的迫害。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展板，在了解法轮大法及其遭受的迫害后，纷纷表达支持法轮功，并鼓励学员继续以和平方式向社会揭露迫害真相。7月20日，孟买法轮功学员在班德拉卡特路举行烛光悼念，和平呼吁民众了解法轮大法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持续27年的迫害。班加罗尔的法轮大法学员在奈克瑟斯购物中心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向路人展示法轮大法功法，并为一份请愿书征集签名，呼吁七国集团国家帮助制止中共针对法轮大法学员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实施的活摘器官罪行。
8月6日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第81年。当天，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及欧盟的代表，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约5万人，参加了在广岛和平公园举行的和平纪念仪式。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原子弹爆炸遗址附近开展征签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人们以实际行动共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结束迫害。有国家的驻日大使及各界人士在法轮功学员征签 G7 加7国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艾萨克先生是来自德国的游客，当他接过资料，看到活摘器官的内容，表现出极度的震惊。很显然，他是第一次听说这场迫害。他和父母全家三人毫不犹豫地签名制止这场迫害。陶景先生签名时鼓励法轮功学员说，希望法轮功学员们继续加油，不要向中共屈服，一切都有神在看着，神是公正公平的，你们是正义的，请你们继续坚持下去，我爱你们。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贵州遵义市法轮功学员刘淑玲于2021年5月25日被国保警察入室绑架，时年已70多岁的她被非法判刑5年，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杨爱监狱遭受残酷迫害，最终被折磨至瘫痪。2026年5月26日冤狱期满出狱，27天后于6月23日含冤离世，约78岁。中共于1999年7月发动迫害后，他曾赴北京上访，被本地公安绑架回遵义后遭网判5年，被投入贵州杨爱劳改农场，专门关押迫害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5年冤狱期满后，他依然坚持修炼，向民众讲述真相。
贵州贵阳市白云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红芬老太太2026年5月中旬突然失踪，6月有知情警察说，因王红芬不配合签字，已将她关入监狱一个多月了。
王洪芬家住贵阳市白云区燕山红社区，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身上的疾病不药而愈。他无比感恩法轮大法，总是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2022年2月28日，王洪芬和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郭永凤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3月2日，王洪芬被取保候审回家，郭永凤一直被关押在贵阳三江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三年。2025年9月，王洪芬因拒签三书，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监外执行。
山东青岛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燕锦秋，2026年3月14日去住家附近修鞋摊修书包，被青岛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拉回家中抄家，随后被警察用胶带缠住他的双手，用胶带封住他的嘴，押往市南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关押审讯。7月29日被青岛市南区法院在青岛市第一看守所进行非法庭审。8月6日家属获悉他被网判四年半。燕锦秋曾多次被绑架关押，三次被非法劳教，一次未得逞，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非法关押八年多，狱中遭酷刑折磨，九死一生。
山东枣庄市市中区法轮功学员张爱莲67、68岁，2025年9月他在市中区清潭路八大批发城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保安通过监控影像发现并举报，警察跟踪至他家，随后派出所人员实施抄家并将他绑架。张爱莲被关押在市中区月楼看守所，派出所警察多次上门恐吓威逼她的丈夫，她丈夫本就病重，不堪折磨，不到一个月便去世。张爱莲后来被非法判刑三年多，被送往济南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湖北荆州法轮功学员刘新安女士于2026年1月19日上午在向世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关押到荆州区西门看守所。现得知刘新安已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并已关入武汉女子监狱。刘新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原是荆州区科委的退休会计公务员，1998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此前刘新安曾于2021年被非法判刑过一年九个月，这已是他第二次遭网判。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周立柱2026年7月24日左右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偷偷非法判刑三年，因为第一次开庭和第二次开庭法院都没有通知他的家属，结果就给他判刑了。等家属8月4日请律师去见周立柱的时候，才知道他被秘密开庭并已经被网判。
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轮功学员牛桂芳女士于2025年8月27日在家中遭虎石台镇派出所警察暴力绑架，随后当地警察与沈阳市大东区检察院法院人员合谋捏造材料，黑箱操作司法程序陷害她。经过两次非法庭审，近日得知牛桂芳已被网判一年半，这是牛桂芳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此前他曾被沈北新区公检法人员网判三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马三甲子监区遭受残酷迫害。
吉林省吉林市88岁的法轮功学员冯凤云2026年7月30日被丰满区国保大队蒋队长、于队长及警察刘明阳三人闯入家中绑架，声称要带他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叫来120救护车，将冯凤云送往吉林市三医院分院，抽取了一管血后，便立即将他送往吉林市看守所关押。次日11点多，看守所电话通知家属，冯凤云已被送往吉林省新康监狱。冯凤云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 遭受精神与苦役的折磨，身体严重受损。2022年1月22日下午3点左右，吉林市高新区国保与高新派出所6名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了冯凤云，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保释回家。2023年6月下旬，冯凤云被吉林市昌邑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4年。
天津蓟县法轮功学员孙淑华因坚持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多次遭中共警察骚扰，两次被网判入狱迫害，第一次3年6个月，第二次1年6个月，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他于2026年1月出狱后，血压持续高达200多，于7月6日因高血压脑出血含冤离世，终年61岁。他的姐姐孙淑珍家住蓟县银溜镇五里庄村，同样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两度被非法判刑。2009年被网判3年，2017年被非法判刑5年，身心遭受巨大伤害，于2023年5月28日含冤离世，终年62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多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0日。最近看到一些同修关于重视发正念的体会，我也感到有必要把自己这些年来发正念的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发现周围很多同修都不是太重视发正念，不能时刻运用师父赐予的神通除恶，以至于一些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的难关中走不出来，或者经常被邪恶骚扰无法摆脱，或者家庭观难过，家里人都不理解等等表现，其实很多都是不重视发正念导致的。第一部分，坚持整点发正念，家庭恢复平静。首先谈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曾经被邪恶劳教判刑过，当时经常受到当地邪恶的骚扰，一年好几次，有时候很严重，还威胁恐吓家人，说我是重点人物，如果我不写保证就如何如何，好像要被枪毙了一样，导致家人对我也施加很大的压力。每次邪恶骚扰后，家人就天天吵，搞得家无宁日，那几年真是非常艰难的。后来我看到一个同修的交流，他是每天坚持整点发正念，就是每个小时到整点就发正念，晚上睡觉都是靠着被子睡，为的就是能在整点起来发正念，结果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被骚扰的情况。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也被同修坚持除恶的意志感动，决心也要开始重视发正念。由于我是上班族，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发正念，就决定在周末的两天，从早上9点开始，每小时整点发正念15分钟，一直发到晚上9点。刚开始坚持也是很难的，出现各种干扰，但是我还是坚持发。自从我开始这样做了以后，这几年基本再没有被骚扰过，而且家人的变化也很大，对真相能接受了，也认清了邪党的邪恶，不再被邪恶操纵来干扰我了。家里也终于恢复了平静，我也能更平稳地做好正实法的事情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第二部分， 出门也坚持多发正念。另外，我每天坐地铁、公交上下班时都会发正念。解体众生头脑中被邪恶灌输的毒素，解体他们背后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看见年轻人低头玩手机，我就想清除他们的手机背后的一切邪恶。平时在乘坐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出差住酒店时，也比较注重发正念。记得当我第一次回到之前被非法判刑的城市出差时，在准备办理入住酒店手续时，一时间天空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迫害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请师父加持帮助，弟子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绝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当轮到我办理入住手续时，突然换了一个服务员，他面带笑意，很快帮我办好了手续，我顺利地入住了酒店。在出差结束去机场坐飞机时，我再一次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让邪恶操纵和利用无辜的世人对大法犯罪，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当准备安检时，老板叫我跟他一起走贵宾通道，我一直发着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迫害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工作人员头脑中被灌输的毒素。当我把身份证递给工作人员时，那位女士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我平静地对她笑了一下，她再没说什么，很快办好了手续，我顺利通过了安检，感谢师父的加持。在后来的很多次出差旅行中，我也都是这样过来的，每次都很顺利。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只要我们正念正行，没有过不去的关，旧势力演化的迫害形式都是假象，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保持正念。但是千万不要有试一试的心，这首先就已经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了。前几天听一个同修说，他在本市乘坐高铁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去试一试看看会不会被拦截，结果他通过闸机刷身份证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大屏幕上，被工作人员叫去问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坐高铁了。这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了吗？因为之前社区人员骚扰家人时都说，如果我不转化，不能坐飞机坐高铁。当时家人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我刚从外地坐飞机回来，没有说不能坐啊。说明家人的表现也是随着我们的修炼状态变化的。还有就是在平时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所有邪恶系统内妄图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材料、黑证据、黑记号、黑标示等，统统清除抹去，不允许邪恶利用这些来让世人对大法犯罪，同时让所有邪恶安装的监听、监控、监视设备、网络监控、封锁、检查设备对大法弟子都不起作用。我和这些设备沟通，你们都是法中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都希望得到大法的救度，请无条件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千万不要助恶为虐，千万不要被邪恶利用来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站在大法的一边，你们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我想到师父说过，在这个空间只有人是迷的，其他生命都不迷，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发出这样的正念和众生沟通的时候是会起作用的，众生会选择站在正的一边的。我在一次坐飞机过安检时，当时是机器自动扫描的，我前面的一个男孩身份证刷了好久也识别不出来，我就发正念和机器沟通，机器啊机器，你也是法中的生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请帮助大法弟子，千万不要起负面作用啊。这样想了以后，我刚把我的身份证放在扫描仪上，通道门就开了，连一秒钟都没有，真是太神奇了。第三部分，发正念解体本地区的邪恶。最近看到明慧网的报道， 上半年本地区又有两位同修在邪恶的长期高压中迫害离世，真是惨痛的损失啊。仔细看了同修这些年被迫害很严重的经历，深深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迫害同修的众生得有多大的罪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中说，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20年过去了，目前在中国大陆的邪恶黑窝里还存在着对大法弟子的严重迫害，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做到师父的要求，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造成的啊。从我周围的同修的表现上看，现在同修们除了发四个整点的正念外，基本不再在其他时间发正念，连每晚8点、9点的正念都不发了。也就是说，针对本地区的邪恶，特别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内的邪恶，同修们都没能安排时间集中清除，这样被关押迫害的同修如何能得到外面同修的加持和帮助啊？还有之前看到同修交流过，应该重视清除北京这个邪恶老巢的邪恶。这个同修天目看到，很多邪恶从北京通过邪恶通道输送到全国各地，导致各地的迫害发生，我感到确实应该引起重视。很多邪恶的迫害指令确实是从上至下，从北京这个邪恶老巢发出来的，所以我平时也重视清除北京这个邪恶老巢的邪恶，并清除解体炸毁所有输送邪恶的通道。第四部分，让恶人没脸见人。我一般发正念的时候想到让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报应警醒时，就会想到师父的话。师父在《弘音三身败》中说，迫害好人无羞无耻，让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没脸见人，可以起到很好的制止恶人行恶的作用。因为我看到有些恶人遭了报应，自己却意识不到，比如有个人说自己身体很不好，但是却联想不到他是因为参与迫害造成的身体不好。如果他遭到的报应是让他没脸见人的，比如嘴歪眼斜，这些恶人会觉得真是遭报应了，会收敛恶行的。旁边的人也会马上知道他们肯定是做坏事遭报应了，也会感到震慑的。而且这些政府部门对于公务员的个人形象是很看重的，如果出现了嘴歪眼斜没脸见人的情况，基本没办法再正常工作，这样恶人也没办法再继续行恶了。我想是否我们在发正念让罪很大的恶人遭报的时候，可以加上一念，让他们嘴歪眼斜没脸见人，立即停止行恶。我想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得到了师父赐予的威力无比的发正念口诀，就应该充分运用功能神通来做事，救度众生，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和众生的盼望。以上是个人目前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几种现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号。关于手机安全，明慧网上多次提到，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汇编册子，但到现在为止，明慧网上还是不时登载手机安全方面的文章。这说明一点，在手机安全上
大法弟子仍然存在问题，我也深感于此。一是明慧网上众多同修的苦口婆心，另一个同修对这方面的前赴后继屡劝不改。我把我看到的一些现象说一下。一是有选择的重视，到目前为止恐怕每一个同修都知道手机的不安全性，也明确地知道它是窃听器。有这么一部分同修在与有好感的同修一起的时候，很注重手机安全，提前做好绝对的手机隔离，放在一个邪恶绝对不可能监听到的位置。对于自己不当回事的同修，在手机的处置上做出完全相反的举止。二是做做样子。什么是做做样子呢？就是他也知道手机安全问题，但是需要用啊，说不定谁来电话或有什么事怎么办呢？所以手机还得带着，在说话的时候放到一边去。这个放到一边有可能也就是一个胳膊的距离，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房间。现在的建筑大家都知道隔音效果很差，大部分是框架结构，别说同一房子，就是上下楼之间都可能听到声音。说白了，这种做法就是骗骗自己，你以为没关系听不着，说不定那邪恶在背后还笑话你呢。别说邪恶笑话，懂的人都会笑话的。三是很反感。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别人一提手机安全就特别反感，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到学法小组不能带，我就带。我听说过有这么一件事，有个同修在别的同修的建议下成立起一个学法小组，没多久他就发现有带手机来学法的现象。该同修被迫害过，能成立学法小组本身就有压力，于是该同修明确提出不要带手机，否则就不要来了。当时虽有异议，但大家还是同意了，该同修也以为大家都不会再带了。结果在一次学法中，电话铃声从一个同修的包包中传出来，该同修再次严肃警告，杜绝了吗？仍然没有。有的同修还暗中较劲起来了，带上他的老人机，最终这个小组不得不解散了。四是运用功能。至于功能就表现在另外的空间了，究竟有没有起到作用呢？以什么为衡量标准？难道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吗？看看《西游记》都知道，孙悟空可谓神通广大，开着修的，可是他在不同情况下使用的不同功能，有的时候起作用，有的时候就不起作用，甚至自己都被妖怪制约住了，制约的让他的功能不起作用。天兵天将，各路神仙都帮不了，耗时又耗力。个人认为，运用功能这个办法与此类似，关键是孙悟空被制约了，有那么多的神仙帮助，同修出问题的时候谁在帮助？至于这种做法如果真的能做到杜绝电话监听，实名身份证办理的实名手机号，用实名注册的所用 APP，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抑制住邪恶的监控迫害，不妨拿出来分享一下。还有一种现象就更不可取，有的同修明知道手机被监听，可以跟同修面对面直接讲的敏感话题，却要通过电话讲，这恐怕是心性问题了。以上是不注重手机安全的一些表现。还有一种就是过于注重手机安全，也不可取，这里略过。邪恶的迫害没有停止，他们的迫害技术也在更新，这个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都有另外空间生命的参与。那么他们的技术的更新意味着什么呢？特别在有的城市，大法弟子比较多，时间长了没出什么事就懈怠了。你懈怠了，邪恶可没有懈怠。邪恶为了迫害一个大法弟子那么有耐心，虎视眈眈的一刻不放松，为什么大法弟子对自己的修炼环境的稳定维护就不能做到有耐心呢？就不能做到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就不能做到对他人负责呢？大法中的每一件事牵扯到的都不是小事。其实手机安全不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只要用一点心就可以了，不带手机也不是那么难，时间长了恐怕反而更轻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休去怨恨，做个真修的大法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0日。前几年由于我被迫害，丈夫在家做生意赔了钱，经济窘迫。由于我学法跟不上，心里很苦恼，老是过不去，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怨他欠了一大笔账，怨他不勤快，怨他不找活干只打麻将，怨他不照顾家庭不负责任。一见丈夫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里堵得慌。一向内照，矛盾消。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做饭，一见他进屋就没好气地说，快捞面条。他看着我板着脸说，你整天能不能好好说话。我气呼呼地说，我就这样说话。他也没好气地说，我不吃了行吧。说罢就气呼呼地走了。他走了我也傻眼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我是修炼人吗？怎么能跟人家老是过不去呢？不就是赔了钱吗？师父要我们做个好人，对谁都好，他赔了钱我这样对他，我是好人吗？日子不好过不就是吃苦吗？这不正是放下名利情的好机会吗？用法对照我错了，我要用法归正自己，听师父的话，对谁都好，处处考虑别人。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我心里舒畅了。我调整好心态就去找丈夫，一进林家门就见他在那儿坐着。我笑呵呵地说，饭做好了，回家吃饭吧。林家说，还没吃饭呢，我以为你们吃了。我说，我刚才把剩面条吃了，给他新下的面条。屋里几个邻居说笑着，丈夫见我笑着请他吃饭，也就高兴地说，回家吃饭。就这样我俩有说有笑回家了，刚才发生的事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场看似要爆发的矛盾就这样在我向内找的情况下安然平息了。向内找真好，立竿见影。二，休去怨恨心。丈夫有大男子主义，他也没有正式职业，爱好打麻将，家务事几乎都是我承担。法学的好时状态就好，我就能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不与他计较，能忍。当状态不好时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心里就不平衡，怨恨他。我这个怨恨心时不时的老往外犯，牢也去不掉。记得有一次，我对他的怨恨导致我腿疼，走路都一拐一拐的。表妹看到了，劝我上医院看看。我说，没事，你姐夫不干活，光打麻将，我心里不平衡，有怨恨招来的腿疼。我得好好学学法，调整好自己，去掉对他的怨恨就好了。就这样我反复去对他的怨恨心，没过多久我的腿就好了。还有一次最刻骨铭心的，那是2021年的秋天，雨水过多一直下雨，我家房顶几处漏水，阴的墙面掉灰渣，弄得地上桌上床上都是灰渣，很烦人。雨天过后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把两个房间彻底的打扫清理了一遍。丈夫看我打扫也不过问也不帮忙，照常打麻将。到吃饭时他回来吃饭。我一个女人又搬又挪又扫又擦，把我累得够呛。他不管不问的，我心里这个委屈怨恨就别提了。一直忙到快半夜12点了，我赶紧坐下发正念，发完正念我才上床休息。刚躺进被窝，用脚一蹬被子，我的左腿突然抽筋，疼得我立刻坐起来，捏呀搓呀拍打啊，就是过不了。我又赶紧下床，跺脚蹬腿拍打还是不行，
疼得我实在难以忍受，又毫无办法。就在这时，我突然又觉得头晕、恶心，又想吐，干呕了几声也没吐出来。这时我觉得肚子也很难受，想拉肚子。我赶紧到厕所，坐到马桶上，一阵阵难受袭来。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觉了。我是个练功人呐，我赶紧向内照。平日里干活我都没觉得怎么累，今天干活觉得好累好累，心情也不好。我这是怎么了？我在心里问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是我心里有怨气，不平衡，怨恨丈夫不帮我，一直在抱怨，是怨恨心在作怪。我在心里赶紧向师父承认错误。师父，我错了，我是怨恨丈夫招来的祸，我不要这个怨恨心，他不是真我，我要接受这次教训，我一定改。不一会儿，也就15分钟左右吧，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我在心里一直谢谢师父，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修炼太神奇了，向内照太玄妙了，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威德。修炼真好，有师父真好。我悟道，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们，看我老是不悟，就精心安排观难，点化弟子，让我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提高上来。想到这儿，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感谢师父的一路保护。三，小小善举，正实大法。去年春天，我去集市买米，到了卖米的摊主前，问好了价，我决定买100元的米。摊主很高兴，就顺手给我一个袋子，他往袋子里倒米，结果不小心洒在了地上。摊主见状马上变了脸色，嘟囔着说，我赔了，我赔了。我一看赶紧说，掉地上的米我要，你做小本生意也不容易，把不沾地的米装到米袋里，沾地的米用小塑料袋装起来，不要掺和了，吃米的时候用水淘淘就行了，不碍事，这你就不赔钱了。他立即高兴地说，好好。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师父教我们做个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要换个别人他可能就不要了。摊主激动地说，是啊是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连说两遍。我说，你了解法轮功吗？他说，俺村有练法轮功的，他们都很好。我问，你入过中共的组织吗？他说他什么也没入过。我给他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并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成念得福报。他高兴地答应了。一个小小的善举，是一个生命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也很欣慰。结语：法正人间在即，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修炼成熟，师父用巨大付出换来我们的每一天，我要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圣缘，珍惜每一天，实实在在地向内照，向内修，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徒，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高中生，这一路上我有大法指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2日。我是一名高中生，从小开始与妈妈外婆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从小到大慈悲的师尊一直在我身边，在生活中我也能够以大法为准则做一个好人。因为妈妈是大法弟子，
所以我在出生之前就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中了。一出生，我身体格外的棒。众所周知，幼儿园是最易于病毒传播的场所，小朋友不时会挨个请假，但当我们在最终拿到出勤单时，发现这三年我们只请过一次假，那天还是因为台风。我在同龄人中是最为健康的。当别的同学都在为繁杂琐碎事情烦心，晚上入睡困难时，我都可以通过向内找提高心性的方式放下每日杂乱的事情，并快速睡着。现在道德普遍下滑，学校也并非一个纯净的地方，教室里不时也会传来粗鲁的话，班级里本来不说脏话的同学们也染上了这一恶习，而我从小到大从未说出任何一句脏话，也为同学们所佩服。还有一次默写，不知怎的，一位同学从隔壁班要来了默写答案，班级里几乎所有同学都蜂拥着去看，但我坚持不去，因为那样会违背真。虽然这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小测验，但我必须要以自己的努力去换来最为真实的成绩。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我也严格要求自己，别的同学只要一拿到手机便会马上打开视频游戏无法自拔，而电子产品对我来说只是工具，用完了就停止，有时甚至有些不情愿使用它们，当然有时也有些守不住自己，我便会主动要求妈妈帮助我给电子产品设置密码。班级里的同学也会叫我最纯洁的孩子，并笑着说我拉高了他们的平均素质。不论这句话是夸赞还是调侃，我都会根据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坚持住正的风气，不去为了所谓同学间的合群去盲目跟风。当然，之所以我可以做到这些，都离不开师尊的一路点化与保护，这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着一些神奇的体现。当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骑共享单车回家时，心中有些忐忑。当我走到较大的一个路口时，从远处望去，发现前面的红绿灯的显示有些令人疑惑，我一时无法辨别此时是否可以穿过马路。而路上有着来来往往的大小车辆，如果没有走对就有些危险。但我惊奇地发现，路边正好有一位大爷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前面，并穿越了马路，于是我也跟在他后面顺利穿过了这一复杂的路口。这位大爷正好与我顺路，我就一直跟着他，心里非常踏实。当我们来到最后一段我非常熟悉的路时，这位大爷也就骑走了，我最后顺利回到了家。现在回想起来也感到非常神奇，知道是师父带领我回的家。在学习方面，我也有过一段坎坷的经历。现在学习压力非常大，双休日几乎所有同学都会去上辅导班，最后都会上数理化三门，多则连语文英语等都会去补。我之前从初中起就是这样过来的，虽然只上了三门，但也是耗费了不少精力。上了高中之后，数学辅导班难度直线上升，向着竞赛难度逼近。我与妈妈讨论了很久，妈妈坚持要我退掉几门，而我由于担心无法跟上学校进度而落后，不敢放掉任何一门辅导班。但后来我悟到，大法才是最重要的，而学习过头则会挤掉学法练功的时间，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我咬咬牙退掉了数学辅导班，在双休日自己上网看一点预习视频，配着辅导书适当做一些题。我数学成绩在班中非常一般，时常在平均分上下摆动，但在学期期末的区统考，我的数学科目意外地考到了非常高的分数，排到了班中的前几名，甚至比那些之前与我一起上同一数学辅导班的优秀同学成绩都高出许多。在考场上，那些我不曾想到的思路都一一帮助我破解了难题。我知道这都是师尊在点化鼓励我，若凭我自己本身的水平是绝对考不到如此高的分数的。希望借此文章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大法的神奇与美好。最后 感谢师尊大法的一路指引，带领我走到了今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